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46章1到7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们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第26至27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
丰盛可以在灵里头更成长，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同样也要彼此来劝勉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底下，我们开车啊、走路啊怎么样，我们都要加倍的要小心和注意安全。愿神的平安常常的与你们来同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创世纪第46章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经文其实讲到雅各跟他的儿子约瑟重新遇见之后，约瑟因为当时已经在这个埃及这个国家里头当了一个宰相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再加上在当时的迦南地有一些饥荒，就是粮食不够，所以约瑟就邀请了这个他的父亲雅各和雅各所有整个家族家庭都搬家，从以色列迦南地一直往南边来走下去，一直去到这个埃及。去到埃及的时候，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也很欢迎这个雅各他们的一家，还给他们预备了一片美好的土地，在哪边来生活下去，来定居。这就是46章所讲的。但今天的主题，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讲到，愿意被神抓住吗？愿意被神所抓住吗？这就是这一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看一下雅各这一个圣经里头的人物，他的名字就跟他的生命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名字的出生的时候的意思，给他就是抓住的意思。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雅各一生以来，他就不停的在伸出他的一把手来抓住在世界里头的东西，包括要从父亲而来的祝福，要拿到他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还不是长子，他还有哥哥，但从哥哥里头就欺骗过来，把长子的名分也夺取过来，然后就得着从父亲而来的祝福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种种的利益和种种的好处。雅各他的生命就真的好像他的这个名字一样， 他不停的去抓去抓。其实我就感受得到，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很多很多的人就好像有雅各这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都 不停的在打拼，拼命的来做事情，读书啊，或者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去打拼，我们就找到很多的机会，也抓住了不同的机会，在这些机会当中，我们不停的来争取夺取我们应该要拿到的。所以雅各几个人的生命，好好的可以让我们基督徒来反省一下，在哪一方面我们应该借着雅各的人生成为我们的提醒，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雅各的人生的上半场，人生一般分开为前一半和后面的一半，对不对？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方法 来把它分开、有人是用年龄来分开，就是五十岁以前他是前半生，五十以后就是下半生等等，但是有人觉得这样的分开的方式也不一定准确，有人就喜欢用他居住的地方来做一个划分，有人说在我移民以前是我的人生的 前一半，我移民之后是我人生的下一半，有人是这样来分，也有人说用他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工作 来分开，说他在退休以前的人生是前半生，退休以后的是下半生，就看你怎么来分。当然用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好的 分配的方式是用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从哪一天来开始，那是最好的。最近我因为帮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母亲，为他写他的人生生平的事情，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一下怎么写。最后写完之后，我就看到其实就是把他人生分开为前半生和他的后半生，那怎么来分，就用他相信耶稣这一段时间来分开。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的母亲是很勤劳的工作，很敬赏他的作为一个为人的家人，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子之后，母亲就为了家庭为了小孩子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拼命的做工，他只是他人生的前半生。但是后半生是自从他相信了耶稣，他跟我的已经也是去到天家的父亲，他就一同相信耶稣，来跟随主。从哪天开始，他们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他们就加入了教会，就开始过一个很快乐的教会的生活，敬拜主的生活等等。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别。那讲到雅各人生，我们看到他的人生也可以分开为两个部分，雅各的前面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是在家里度过的，我们说是在一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严格来说他可以说他是一个信的第三代，就是在信仰上的第三代，因为他的爷爷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他的爷爷和父亲两个人都是相信神的一个人，很敬畏神的人，而雅各作为一个孙子，他就是这个在信仰上的这第三代。其实我看到在教会里头也不难找到有所谓的信三代，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说他从爷爷和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母或者是母亲那一边承受过来这个信仰。但是我发现这信的三代通常受到打击很多，受到的很多的挑战，因为可能他们就是生活在这一个信徒的家里头，所以从来没有经验过我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是到底是怎么样。有人说我还没有出生，我的妈妈就怀着我的时候就带到我在教堂里头，没有出生就已经进入教会了，以及他的人生里的可能没有经验过好像他的祖父或者他父亲那样曾经在信仰上的一些挣扎，或者一些面临的一些 要磨练的事情。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生长在这一个家庭里头，但是他是带着很多的困难和人生的考验来度过他前面的人生。尤其在圣经里头，创世纪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他很想 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来掌控好自己的人生。譬如刚才不是说吗，他不是长子，他只是个弟弟，但是从他的哥哥以扫那里的骗取到他给他长子的名分，然后又用方式来欺骗他的父亲，拿到父亲给长子应该拿到的祝福等等。哎呦，他都用尽种种的方式。后来他要逃难，逃到他舅舅那里，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拿到很多很多的牛羊财富等等。结果终于他成功了，成为一个我们说一个富有的人，带着一大帮的人要回到迦南地，回到他自己的母亲的家里那里。但是那就是一个他的人生的前半生，他做得很好，人以为他说啊很成功哎，他想要的都能够拿得到，他计算好的他一定都能够办得到等等，他就是这样的前半生的人生。但是他的后半生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去到这个埃及两个地方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就来欢迎他，然后法老王就问这个雅各问雅各说，哎，你今年是多大了，你年岁多大了。本来这个法老王就是很客气问一下他年岁多大而已，但雅各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他告诉法老说，我已经平生130岁，当时他是130岁。然后他就告诉法老说，我的人生怎么样，我平生的人日又苦又小又苦又小又苦，就是他怎样来告诉这个法老。本来法老没有问他到底你感觉到你的人生怎么样，没有问他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就把他对人生的感觉感受都通通的来告诉了这个法老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其实雅各并不是在抱怨，而是真是他看见人生真是又小又苦。你们可能你说，哎呀，他已经过了130岁了，怎么还说人生又小又苦？那就是因为他在人生的前半生当中，他的确的体会得到是这样。过了130岁，但不一定代表他带着一个丰盛的生命。过了这么长的人生，并不代表他真的很心满意足，拿到怎么样的多的财富，牛羊怎么的仆人婢女来服侍他，但也并不是代表说他很开心很快乐，反而他感觉到我平生的日子又小又苦。我相信很多人也有雅各这样的一种的感受。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他雅各人生的下半场是怎么样。自从他经验了神之后，神复兴了他之后，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就发现以前自己所做的都是错误的，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不应该的。所以从遇见神之后，他整个人的改变。他在哪里遇见了神？就是在这个亚波渡口那一天晚上，神的使者来跟他来教练来塑造，然后这雅各好像是打赢了，但其实他是失败了，因为最后神把雅各的人生整个翻转了，改变了过来。从此之后他就经验了好像我们所说的重生得救这一种的体会。在他跟神塑造以后，神就为他改换了一个新的名字，说从今以后你叫做以色列。以色列，那就是为什么后来现在雅各的后裔都叫做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意思，就从雅各这个人而来的。以色列的意思代表得胜，并不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得胜，而是他胜过了他自己，他把过去的雅各的人生打败了，从今以后他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在这个新的人生当中是与神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常常说得胜得胜，好像我们把这个世界打败，把别人打败了，不是神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是把我们自己打败下来，对付好我们这个老我，对付好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把它打下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整的来归向神。弟兄姐妹，如果神要你从人生当中失败下来，他一定是要你从你自己的人生，你的骄傲的当中来失败下来，一定要从你的人生的这个自我中心 来失败下来，改变你，然后才可以与神恢复一个美好的、健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过去的雅各是怎么样？过去的雅各是拼命的来抓住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上所有的名分和财富，但现在当他遇见了神，被神改变之后，他却愿意让神来紧紧的把自己抓住。以前是他来抓住这个世界，但现在是让神来抓住他自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后半生的雅各，我们看见他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看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神的仆人，我们都发现当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把他的生命的主权都交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再去抓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而是让神来抓住他自己，以至于他被神能够更好的使用，更大大的来使用他，来荣耀神。这个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创世纪第四十六章讲的是什么时候，就是雅各已经是130岁的一个年长的人，他要把整个的家庭和整个的家族和他的财富都搬家，从迦南地就搬到这个南边的这个埃及。对于雅各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很难做的一个决定。以前他都是独来独往的去很多地方不同的地区， 他都没有几个艰难的决定，但这个时候他觉得很为难。为什么？现在他要为他的儿子孙子和甚至他整个的后代整个家族负责任，因为他这样的决定就可能影响了整个家庭家族，影响了他们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何况是你要离开自己的迦南地，去到别人的地方，去到一些外邦人的土地，这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我相信大家都曾经经验过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做一个下一个决定很难很难，尤其是年纪越长年纪越大的人都常常讲说现在要做决定 很艰难了，要考量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一些，就很快就做了决定，现在我们就考量的东西很多，每一方面我们都要 想一想，很清楚的来思想一下。这真的对雅各的人生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他已经是一个被神改变的人，当他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我们就发现他过去虽然他是独来独往的自己一个人跑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但现在的他雅各却首先要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心意。做一个决定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要做的决定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要学习要先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相信其他的东西神都要来供应给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的新的名字，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带着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家人啊，他的财富啊等等，都要离开他所住的地方，一直往南边走，一直跑到这个以色列最南边的一座城市叫做别示巴。去到别示巴就是哪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别示巴是就是代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如果他继续的往离开这个别示巴，继续的往南边走下去，很快他要进到这个埃及这个土地了。如果他在别示巴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还是不要去埃及了，他就可以返回头回去往迦南地这边走下去。所以别示巴是一个，我们是说他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关口，很重要的关口，他要过去吗还是不过去，就在于这里。几年前我跟师母也曾经去过别示巴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我们是从反过来，我们是先去了埃及，从埃及然后我们就 坐车，然后就一直通过这个边境，然后就进入，就是头一个座城就是别十巴这一个地方啊，然后从那边就往一直往北边来开车，就一直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就今天还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当年的雅各和他的一家都是这样，他们最后往南走，一直走到别十巴，这最后的一站了。如果再往前走，就离开了迦南地，进入了这个埃及这块土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很为难的决定。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就马上向神来献祭，就是筑一个祭坛，然后献祭给神。我们读圣经的人就发现，自从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被他的哥哥卖掉之后，雅各就再没有与神来说话，这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的。那就是说，在没有了约瑟与他同在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雅各他生活在一个很沉默、没有足坛献祭的光景的当中。那代表什么？圣经没有说，但我们可以猜想说，他很失望，他很伤心，很难过，因为他最疼爱的就是这一个约瑟这个儿子。他还给儿子做了一件彩衣，有彩色的衣服给他穿，多漂亮！但现在他的哥哥回来告诉雅各说：“弟弟，被死掉了哦，等等，让他很伤心难过。”但是有些时候我想，哎呀，这个雅各，他是一生都很聪明，但是就被他的几个儿子欺骗了他几十年。很可怜哦，因为想他怎么聪明，他怎么被骗呢？这人就是总是有这样，有我们最弱最软弱的地方，雅各就会这样。一想起来就是说，几十年以后他才知道，原来他是以为失去了的这个最爱的儿子又回来了，原来没有死掉，还在这个世界上。当时他怎么想啊？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如果你研究一下雅各的人生，其实很多地方甚至没有详细的说，但是我们可以每一方面来思考一下。在这几十年当中，他没有好好的来亲近神，为什么？可能他有一点心中的抱怨，为什么我所爱的儿子就这样失去了？神啊，你真的爱我吗？为什么不爱我的儿子？为什么不保护他？不要忘记，他雅各是信的第三代。他很抱怨说：“我爷爷告诉我的，我父亲告诉我的有关于耶和华神的事情，到底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这等等，他都在反复的在思考，所以他的人生很复杂，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今天来到别十巴，他整个生命被神改变了，他放下了他。自己也放下了他的过去，所以他懂得在神的面前来做献祭。在人生很关键的时候，雅各就筑一个坛来献祭给神。我觉得人生我们常常都会经验这样情形，最难过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应该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最艰难的时候，最受苦的时候，最为难，最受委屈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来亲近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来献祭给神的时候，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只能够依靠神。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很重要的记号是标明了雅各的人生正在改变，他在属灵生命上已经被转变成长了。他跟过去的雅各不一样的，过去的雅各是一直来抓这个世界，抓他所要的东西，现在他不再这样做，他愿意让神的手来抓住他，带领了他。所以他懂得在神的面前献祭，因为当一个人向神献祭的时候，就表示说，神啊，你是我独一的神，我就把我的生命也都献给你，把我的前途献给你，甚至把我所考量的、所忧虑的，我都要献给你，让神来帮助我。这里献祭的原文是一个复数词，那就是说不止一次的献祭， 也是多次不断的不住的献祭，就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要 建筑一个祷告的祭坛也是这样，不是祷告一次就够了，还是不停不停天天的在祷告，一直去到等到他的神满足为止，因为他知道神有话要对他说，所以他不停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和献祭，求神来答应他。所以我发现雅各从一个早取的人生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依靠神的人生。弟兄姐妹，你经验了这个改变吗？你改变了没有？你还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在打拼，做计划，在筹划，还是你愿意交托给神，愿意来依靠他，让他来在你的人生当中来成就他的美好的旨意，让他来带领你呢？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在路上的光，那就说明了我们需要神的话语。这个时候的雅各面临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需要神的话语来带领他，帮助他。个人当他在献祭给神之后，神就对他讲话。在这个圣经第二节里头说，在夜间神在异象的当中就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你看到吗？又是一个夜间，神很常常在人的夜间里头对人讲话，好像最著名的一个后来的撒母耳，他在小孩子的时候在圣殿里头晚上睡觉，这半夜的神就对他讲话，三次的这样对他讲话，然后最后他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雅各也是这样，夜间也是代表说我们对于人生的方向不清楚，不知道，甚至有惧怕的时候，因为这古时候的夜间是没有灯光的，都是吃黑一片的，看不到什么，只看到天上的月亮 和所有的满天的星宿这样而已。夜间代表人生在困难的当中，但神在人生的困难里头与人来同在，就好像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在夜间在野地的地方有牧羊的人，他就听见了这个美好的信使从神来 的宣告，说神的儿子这个救主已经降生了。同样雅各也听到了，听到了神的话语，就是因为在这个晚上他听见了神对他讲话，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决定，他就知道真的是神的命定带领他和他整个的家族的人要往埃及走下去的。神呼叫我们，其实就表示说他要来寻求我们，寻找我们，他一直在关怀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神不关怀我们，神一直关怀我们。在哪里神呼叫我们呢？每个礼拜天神都在呼叫你哦，每一次你来敬拜的时候，神都在向你讲话哦，每一次你翻开圣经，你看读圣经的时候，神都对你讲话。每一次你跟别的基督徒来交通交流的时候，神可能也通过他们的说话来跟你讲话。弟兄姐妹，神一直在寻找我们，要来关怀我们，所以你不要灰心，要留心来听神在你生命每一个时候，每一个人生的关口的时候要对你来讲话。神愿意向人来启示他自己到底是谁，神是自我启示的一位神，所以圣经里从来都是神告诉我们他是谁。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神自我启示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我们，是给我们生命的一位神。所以神就对雅各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哎呦，那就是让他知道这一位跟他讲话的神是他从小以来已经听见了的名字，不是吗？他从小是在父亲的家里都听见了父亲以撒告诉他有关于他的神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神在这里对他说我是神，然后又补充说就是你父亲的神，那就是说对雅各说，神对他说，我从来一直到如今，从你还没有出生到你现在，我一直在关怀着你，都在你的身边。当神说我是这一个字的时候，是很有神学的味道的，因为 神是代表说是神永远都是， 他在神的眼中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永远，他就是永永远远从来没有改变的一位神，代表说他神是全能，他是信实永活的一位神。今天我们所敬拜侍奉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从你年幼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如今，神就是神，他从来没有把你放弃，从来没有说不来照顾你，神一直照顾你，所以神说我是，那就是这个意思。神要对人讲话，因为他要除去人心里头的恐惧。这个时候的雅各心中满心的恐惧，不知道前途如何，以后去到埃及地方怎么办，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神要除去人的恐惧，在你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恐惧的时候，或者今天你还有一些怀在你心中的恐惧和 你惧怕，我惧怕，哎呀，怎么这样怎么办，如果是这样情况又怎么样，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怎么办，等等，我们很多的彷徨，很多的恐惧等等情形。我认识以前有一对最近有一位年长的年长的老伯伯，我们说一起说，我认识他很多年，他去世了，很年长，他在英国去世，他的妻子两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跑到非洲的乌干达，可能你听过这个乌干达，以前是一个英国人统治的一个地区，那后来这个国家独立了。那他这对夫妻从年轻就在那边打拼打工，然后就自己开了餐馆，做生意做得很好，赚很多钱，很富有，在当地属于富有的人。但后来一夜之间，乌干的政坛上有改变，政变了，他们就要把所有的英国人或者跟英国有关的人都赶出去。这对我认识的夫妻，他们是拿着英国护照，所以都被赶出去。他们的所有的他的财产什么所有的金钱都要充公，只给他们大概有200美元，就拉着 就走了。那他没有地方去，他们只能够回到英国去。他心中很恐惧，很怕没有命可以离开乌干达，甚至他害怕就算离开乌干达去到英国怎么办，我们的钱财都没有了，要我们从头来过嘛，等等，他们充满了恐惧。但很感恩他们回到英国之后，就当然是从做一般的工作开始，回到工厂里头打工等等，然后就慢慢的建立他们的家庭，有四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当然他们现在都长大了，现在这位弟兄他们后来他相信了耶稣，这位弟兄最近在年长的时候也去世了，心中有恐惧。他们这对夫妇常常告诉我说，哎呀，当年是多么的惧怕，心中彷徨，整个晚上很多天的晚上都不能好好的睡觉，就是这个情形。但神他说，神除去了我们的恐惧，因为当他回到英国之后，他看到神在带领他保守他，一直活了几十年到现在。我们都感恩神要除去人的恐惧。你有恐惧吗？把你的恐惧都交托给神，你献祭给神吧，神就来除去你的恐惧，拿走你的恐惧，叫你有耶稣基督给你的平安。所以神对雅各他说，你杀埃及去吧，不要害怕，你就去吧，不要害怕，怕什么？神说我要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但你要考量到神的位置嘛。当你考量到神的位置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再那么惧怕。很多人惧怕，因为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考虑的当中，我们总是把神放在外面，但我们把门关起来，就在屋子里的我们很恐惧，很惧怕，很彷徨，很不安。但是当你把神邀请进到你的屋子里头的时候，你就不惧怕，因为神要对你说，你去吧，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神愿意人晓得他有美好的计划，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安排，神愿意让我们知道。那怎么知道？当然我们通过读圣经啊，因为圣经里头很多很多神的话语，然后我们通过 祷告亲近神呢，在家里头我们有祷告的祭坛呢，不停不住的来向神祷告，也继续的回到神的家，在教会里头一块的来敬拜，一块来团契。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能够渐渐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为什么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他对雅各说，因为神说我必使你在那里，就是在埃及那里成为大族。那就是说现在你才70个人而已 去埃及，但后来将来你我为你们发展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民族，就是希伯来的民族，以色列人的民族。你看到吗？神的眼睛看得很远呢，雅各的眼睛看得很近，就是害怕我过了整个边境之后去到埃及怎么办。但神说你就去吧，我看得很远，看得将来神有满满的福气要临到你的人民，你的同胞的当中，你就放心去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单只是负责雅各的一生，但是也负责雅各后裔的前途。那弟兄姐妹，神照顾你，你要相信神也要照顾你的儿女，神也要照顾你的孙子孙女和你的后裔，都放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神说我是神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是永恒的。当我们还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已经是神。那在我一生当中，神是我的神。当我们过去人生过去以后，神还是神，你知道吗？这是多么宝贵。他告诉他说，你的后裔一定成为很大很大的民族，有很多很多的人，好像天上的星一样的星一样的那么多。所以看到神的计划是很奇妙的。为什么他要带领雅各进入这个埃及地？因为他是让以色列在埃及这个地方受到保护，那慢慢他的人口壮大起来，力量壮大起来，然后到了时候再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表面上来说，好像神是只答应了雅各一个人的祷告，其实神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他回应雅各的祷告，就是神的伟大的计划里头的一小部分而已。是神是最聪明最有智慧，他眼光看得很远很远，他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神的计划是最美好的，让他壮大起来。我回想啊，当我写母亲的事情的时候，都同样想到我自己的人生啊，就看到神在我的人生当中是让我从小就被抚养成长，然后被壮大起来，很感恩哦，很感恩。自从我神学毕业之后，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牧养教会，都是去新的地方，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或者是有些人神学毕业之后可能就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教会，因为在自己的教会里头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好的同工，有爱护他的人，就是这个受保护的环境里头，我就继续来侍奉等等。但我没有，我没有，神没有这样带领我，我就一开始就去到新的地方，不认识的群体人群的当中来侍奉主，都是要从头来过，重新来建立。然后我从香港去到跟师母去到英国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从头来过，重新的来建立。还有适应不同的文化等等，不同的生活的规矩等等。我还记得我到了英国伦敦的才大概只有两天或者三天吧，我就要开一台车去市区，然后就拐一个弯，就发生意外了。就拐一个弯，因为都虽然在香港有开车，但去了伦敦忽然间都完全不适应，但是不是人家撞我，我是我撞人家更厉害。后来我撞了，只是很轻轻碰到人家的车子的后尾的地方，但我撞了他之后我很惧怕，不知道怎么办。前面车子被我撞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老人家就走下来，很客气，蛮有笑容的走到我前面来，对我说：“你知道吗？他很 很可笑，我还回想起来，他说：“哎，年轻人，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被人家我的车子被别的一部车子撞到了，那刚把车子修好了，今天拿出来，从车房里头拿出来。”刚出来你就撞我了，但他没有在责备我的口吻，只是很好笑的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到今天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一个很丰富的经验。那当然后来是教会的一些别的弟兄帮我搞定这件事情了，帮这个老人家修理好他的汽车，就没有事情。但我就觉得，哎，这是让我很丰富了我人生的不同。多方面的一些经验，等等这方面的事情哈。但我从英国再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陌生的人群，也不认识的教会，也要从头再来。但是我觉得都是神在这些不同的经验里头，扩大了我的眼光，让我的胆子也比较长大起来。以致能够面对一切，所以回想起来都是有神的带领，都是神的目的，神的计划。原来当初的一小小的意外可能是让我对这个我的人生有更多的帮助，更丰富了我的侍奉的一些态度。所以神就对这个雅各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了，因为他往南边走嘛，所以就下面去，也一定带你上来，你看到吧，带你下去也跟你一块上来。但是后来要补充一句说，约瑟就是你的最爱的儿子，他必给你送终。送终的意思在这个希伯来语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把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那就是说你可以很安详的闭上你的眼睛就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很生动的一个描绘等等。但是为什么说要把你带下去，也要把你带上来？因为后来我们知道雅各就死在埃及地了，他在埃及住了17年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死在哪里？为什么说把你带上来？所以这个你包括了他的后裔，包括了他后来长大的壮大的这希伯来的民族，这个你，因为所有雅各的后裔都在他的里面，从他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你是包括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今天给你有应许，你要想一想，神给你的应许可能也包括你的儿女，你的后裔，所以你更要欢喜快乐来承受从神而来的应许，用你的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带着能力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后来在第47章告诉我们说，当雅各他临终要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他的子孙他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带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你看到了，雅各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知道神的目的，神的心意，神当年给他的应许原来是要应验在他的子孙和他的后代的哪里。所以雅各临终的时候做了最好的一件事情，不但只为他众儿子来祝福，也告诉他的子孙说，你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你们是有这永恒永美的美好的盼望的一群人，所以不要灰心。所以你看到雅各的人生，下半场的人生真的是被改变了很多很多，因为他是以前是以自己为中心，但后来他以神为中心，过去他抓住了这个世界，紧紧地抓住所有的名利财富不放手，但后来他一切都放下，然后他让神来抓住了他，带领了他，完成了他人生的使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不单只是我们人生的带领者，他带领我们，也是我们保护者，他保护好我们，他同样也是负责任到底的一位神。他不仅仅为雅各的一生17年在埃及这块土地上负责任，哦，17年之后雅各死了，我的应许就停止了，失去了效用了，没有，神的应许一直去到永远，感谢赞美神。所以神是负责任的一位神，你要信靠他，相信他。雅各 按照四十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住在埃及地有十七年，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147岁。刚才我说嘛，他下去这个埃及地的时候130岁嘛，住了十七年，那加起来就147年，神都给他满满的祝福，所以他做的决定没有错误，因为是神带领他做这个决定，把整个家庭搬家去到埃及这块地方。创世纪48章15节是最美好的一句话，是雅各给他的儿子约瑟祝福的时候就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神是从一而终的来牧养我们。什么是牧养？就是一个牧养的人把羊群带到青草地上给他们吃，带给一个有一个溪水旁边有干净的水给他们来喝，来供应他们，还要保护他们，这是牧养的意思。神供应我们，带领我们，也保护好我们，就是这一位神。所以雅各回顾他147年的人生，就算在他还没有真的认识神以前，神已经是他的牧者。你知道吗？我一生里头最爱的诗篇是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我人生有一段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在念23篇，每一天就用23篇做我的祷告。为什么是我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在英国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任何的收入，天天都没有收入，那我就等候着神的喂养和牧养，一段很长的时间是这样。有些弟兄姐妹来看我，觉得我怎么样，牧师你这样不行，不可能。我就告诉他说，是啊，在神来看是不可能的，在神是凡事都是可以的，因为神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一生都走过23篇这些话语，神的应许，神是牧养我一生一世的神，直到如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因为神既然是应许了做我们的牧者，他一定牧养我们所有的需要。如果说我们人生 是一直传的话，那么你这人生的一直传应该让神来掌舵吗？你让谁来掌舵？让谁来掌管？让谁 来带领？如果你愿意让神做你的牧者，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在你船上做你的掌舵的一个人的话，你就不害怕。无论是多大的风浪，无论 是多遥远的一个路程，我们都不惧怕。神是保护好我们，保守好我们的一位神。结果通过这个经验之后，雅各就清清楚楚地知道神的带领，他就从这个别示巴起行往南边走，一直去到这个埃及地。起行那就是说他知道他要跟迦南地来告别，挥挥手不回头了，就往埃及这个方向去走下去。这是他人生的起行，其实也就是一种信心的起行。因为他还不真的不知道未来在埃及地怎么办，怎么样，怎么情形，怎么状况，他真的没有答案。他心中有的就是一伙对神的信心，因为他已经让神来抓住了他的人生，说今后的人生是属于神的，所以他就抛下了所有的忧虑，抛下了所有的斗结，不再考量了，因为他被按照神的应许把他抓起来往南边起行走下去。今天我告诉大家，每一天你应该说，今天你一起床你应该对神说，神啊，我要跟着你又在起行。每一天都是起行，都是走新的一天的道路，让神的手抓住我们来走新的一天的道路。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感受得到你的每一天是不一样的，你所经验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一定是有神的带领，每一天都是信心的起行。弟兄姐妹，今天当我起床的时候起得很早，因为风一直在刮， 雨下得很大，半夜开始我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直就感受得到。但清早起床我就说，神啊，这是信心的起心，我要站在讲台上来服侍主，这是信心的起心，求神带领。你的一生都应该是信心的起心，每一天让神来带领我们，做我们人生及船上面的掌舵的一个人。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放不下，仍然不愿意放下交给神，还不愿意让神来把我们抓住，让神来把我的人生重新来规划了，是什么事情难阻了我们？是什么事情把我们绊倒了，以及我们不敢往前走，不敢继续跟随神走下去？就好像雅各，他如果他不走下去，永远就站在别十八这一个关口，他没办法往前走，他的人民就没办法在埃及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能够成长，能够壮大。所以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的忧虑，交托给神，甚至让神的手来抓住你的时候，那就生命就不再一样。你要侍奉神吗？你要传福音吗？你要做见证吗？弟兄姐妹，放下你的自己，让神抓紧你，你就不一样的感觉。所以结果第六节告诉我们说，雅各他所有一切的孙子孙女，所有都带着去到埃及地。你注意到圣经说是一切和一同一同，这些字眼目的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一个人去，他把所有都交给神。他不单只把自己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把他所有所有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雅各是带着他一切所有的过去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愿意让神来抓住我们，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他，把你一切都交给神，把你自己，把你的房屋，把你的房产，把你的投资，把你所收藏好觉得美好的东西，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后代，把你的一切的计划都交托给神，愿意让神来抓住这些一切，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牧者，他牧养我们一生一世，他要负他对我们的责任。所以你只管让神来抓住我们，那就是最好的事情。我们对神，请问我们对神是否仍然有很多方面的保留呢？我们经历了神这么多丰丰富富的恩典之后，我们还相信不过我们这一位神吗？说实在的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还没能够做到，因为他的生命里头对神还是很多很多的保留。可能他很愿意敬拜，很愿意侍奉，但是对神还有很多很多的保留，还没有交出来，还没有很多个人的忧虑，个人心中的挂带没有交出来，很多心里的野心和计划也没有交出来在神的手中。我们还没有来到别十八，就算我们来到别十八，也没有向神献祭，好像雅各一样。因为什么？可能我们对神还信不过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经验了很丰富神的恩典，神在你身上，在你健康里头，在你工作上，在你家庭里，在你儿女当中，有很多很多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懂得感恩，但是还相信不过神。我们还有一些小的部分收藏起来，没有交给神，我们还要保留，没有让神来把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生命抓起来。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要从这一个课的当中来好好的考量思想一下的。雅各从前抓住他自己所有的，正来到这一刻，他愿意放手让神来抓住他自己。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雅各把他个人出生以来成长以来的性格交出来，让神抓住他。很多侍奉很了得很有恩赐的人，唯一最大的软弱是他的性格上的软弱，自我中心，骄傲，很喜欢人家称赞他，很盼望我比所有的人我都比他做得更好，这一种心态就让我们失败。真的，如果我们都让我们这一种的 性格，性格里头的软弱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抓住我们，我们就被他大大的改变，充满我们。如果我们懂得全然的放手，让神来抓住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必然达到复兴和扩展的一个地步。是的，如果你交给神，神就一定让你人生复兴，不但是复兴，更大的扩展扩大，就是这个地步。神就是这样。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昨天有几位弟兄姐妹来我家里探访我他们是来自白石教会的在白石 Way Rock 的教会的一位传道人，还有三个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说，哎，知道我的母亲过世了，他们很关心，所以他说他们要来探访我，要来慰问我，然后带着整个教会的所有人的心意都带来了所以说本来我是说不要来了，天气不好，怎么远的路你们就不要出来了他们说坚持一定要来，所以好了，我认识不说要请他们来，在我家里头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小时都分享很多很多话语，我们就从前一直讲到过去，一直讲到现在等等。我跟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牧养这一家教会，也从来没有在他们当中做牧养或者牧师的工作。那是讲回到20年前，因为有一个人邀请我去到他们这一家教会去讲道。当时这一家教会是刚刚成立了大概一两年左右，是一个很新的教会。那我就对这个邀请我的人说，问他说，如果我去讲到OK， 但是要讲什么？他说要讲普通话那我就对他说，不行了，我的普通话20年前真是讲得太糟糕了，不可能，我不去吧，我都不是。那但这个人就鼓励我说，没有你就去吧。然后他说你试一下吧。我没想到我试一下就试了20年我今天还在被考验的当中但是我感谢神，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都一直很支持我。我好几次我告诉他说，哎，我的国语讲得不好，你就不要请我了，请别的讲员吧。他就说不，我很喜欢听你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去，很感恩。每一年的感恩节，他们都一定派一些弟兄姐妹的代表来探访我们，把一些他们的礼物带给我们，也谢谢我们在他们当中的侍奉。所以今年的10月初的时候，感恩节他们来了，然后昨天他们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有特别的需要，他们也把一个慰问卡片交给我，里面我很感动，因为里面都密密麻麻都写满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意，他们的祝福的话，还有他们关怀祷告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复兴，人生侍奉的扩展的一个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带领，很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们说，明年你们可能不需要我怎么了。过去他们有一段时期他们常常在，尤其在疫情的当中我在他们一个月当中有2次、3次的讲道当然都是在他们是礼拜天的下午的聚会，所以就没有影响我白天早上的讲道但是我说明年应该过困难就过去了，所以可能你们不需要邀请我这么多但我还愿意继续与你们同行，继续在祷告当中彼此的来纪念。所以当我们懂得交托给神，当时如果我说我的普通话不行，我就不愿意去，但神的手要抓紧我说，你要去试一下，让神来给我有训练，给我锻炼，给我考验，给我操练，神的手在我生命当中给我有很丰丰富富的带领，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最后圣经说，雅各一家70个人去到埃及这块土地上，70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完整的数目字，因为十本来就是很完美的数目字，要再加七就是一个属灵的完美，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完美的一个字。正如在《生命记》10章里头，后来的摩西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的列祖70个人下到埃及去，你看现在耶和你的神使你们如同天上的星那么的多。”当时的人口真是多得不得了。当年的雅各带着70个人下去， 他哪里想到后来有这样的一天的情形？你看，神的恩典足够我们所使用，神的应许永远不为落空。其实在属灵上面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但是这七十个人的生命并不完美，包括雅各在内也不完全，但神仍然拣选他们，仍然使用了他们，一直带领他们离开，到了时候就离开埃及，进入回到迦南地。你看神的恩典满满的临到他们。我们愿意被神抓住我们的人生吗？你愿意让神来抓住你人生的后半场的人生吗？愿神的话语不断地来鼓励我们。阿门。